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2月24日，三年前的今天正式爆发了乌俄战争，到今天为止呢，战争已经步入了第四年。有关着怎么如何停止这一场战争，川普呢在上任之后呢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那么过去这一周，包括在今天，各方都在较力，包括今天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去见了川普，他们之间有一个会谈。乌克兰方面呢对此也有他们自己的表态，也许呢在本周之内，泽连斯基可能就会到白宫和川普呢进行全面的安全协议的签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泽连斯基自己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又出现了一次两次的反复，比如说你美国给我的1000亿就是捐赠给我的，你不要跟我要钱，你呢去出门向左转啊，去找冤有头债有主，去找拜登政府。那么紧接着呢，他又说他又会迅速全面的和美国达成安全协议等等。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看到呢，可能在本周啊，白宫发言人说本周之内很可能就会停战。今天24日呢，习近平也跟普京进行了通话，那他们之间呢也表达了一番，说这叫患难真朋友。同时呢强调，习近平强调说，俄罗斯在和中国永远是搬不走的邻居，不要受第三方的影响。明显看出来习近平也受不了了啊，他开始呢不断的呢再去对普京也发出了各种拉拢以及威胁。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大陆现在呢，在百度上你可以查到川普的消息，但是呢全部都是负面的消息。所以呢你都可以从这里边看到中国中共啊对川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态度。另外呢，川普在今天在21日的时候又签署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呢叫做全面美国叫做全面投资美国的这样一个备忘录，从投资的角度上彻底的切断了中共对美国的这样的投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领域。今天呢，川普又签订了一个行政命令，所有的中国的货船靠美国口岸的，不管你是不是走进货美国，只要你靠岸啊，哪怕你不航行的，按照你这个船队的规模征收100万到200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因为呢中国方面呢对船的建造，商船的这种组建，以及呢对全世界的港口的建设呢，都涉及到不公平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些呢都是川普呢一刀一刀的哈，可以说是刀刀见血，嘴上呢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那这是今天24日以来到24日接乌战呢打了三年之后，我们看到各方的一个较力。那川普呢今天的表态就是他们在还在谈判，还在努力的争取。而普京方面呢说，我们可以跟美国进行稀土的合作，那我们给你提供7万亿的这样的 offer。 乌克兰的5000亿算什么呢？我们有7万亿的稀土资源。那川普呢今天表示他也很希望在战争停止之后能够跟普京俄罗斯方面进行贸易上的合作。所以呢针对这一场战争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相，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各方仍然是在较力之中。那么到底能怎么样？我们最起码现在看到全世界都得以美国为首，顺着川普的这个心意，顺着美国的这个心意停战熄火，不可以再浪费生命了。所以呢这一切接下来呢到底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咱们可以密切的观察。今天呢是2月24日。在我们的眼前21世纪啊，我们看到了一场现代化的战争，而且呢是实时的动态，只要你想看，你几乎就是可以看到战场上的各个角落，包括呢对生命的这种屠杀。三年过去了，这场战争究竟为何而起？钱都哪儿去了？那么为什么还不能够停止？泽连斯基呢说我可以辞职，然后呢让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这一切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都值得我们进行反思和思考。好，那这是呢历史上的今天，三年前的今天到现在为止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在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了。而这场战争呢随着停火之后，对这个资助的钱的来源的纠察，还有可能呢更多的事实会暴露在台面之上。所以我们呢接下来吧，一周和两周之内还有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呢进行观察。 今天新的一周开始了，但是美国的股票呢可并不是欣欣向荣。那相反呢，就在周五美国的科技股放量的去跌过之后呢，今天纳斯达克呢继续下跌超过 1%。 耐克的上涨呢推动了道琼斯的上涨，今天的科技股基本上是陷入了低迷，人工智能的增长前景呢仍然不明朗。市场的情绪呢也受到了政策，川普的政策的一些贸易的一些影响了，他呢已经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呢将在 pause 暂停了30天之后呢如期的实施。那也就是说在下周3月4号呢还要计出25%的关税。今天的科技股呢也是主要受到了 Palantir， 这个我们在上周为大家分析过，这是一直从美国国防部拿钱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它呢过去都是一个明星股哈，那今天呢继续是下跌的。还有呢这个 Constellation Energy 还有拼多多等等呢都受到了拖累，这也是呢纳指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跌幅超过 1%。 所以呢整个的市场的情绪呢基本上还是属于离开美股哈，有点这个小小抛售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道琼呢今天上涨了33.19点，涨幅 0.076%， 收报43461.2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37.08点，这跌幅 1.21%， 报19286.93。 S&P500 指数下跌29.88，跌幅 0.5%， 报5983.25。费半今天下跌133.05点，跌幅 2.59%， 报5003.54。标普500指数呢几乎是在最后一个小时的交易当中走低，因为呢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川普呢公布他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将继续呢去实施。那么这个标普500指数也回吐了从川普1月20号就职以来所有的涨幅哈，那也跌了呢，到今天为止跌了个 0.2% 了，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从市场上哈能看到这种抛售的情绪呢还是越发的明显了，很多投资人呢就开始怀疑了，包括今天像高盛啊等等的多家的分析师都怀疑美股的主要股指已经进入了回调的这样一个轨道。在上周五呢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放量的情况下呢下跌了 2.2%， 这是呢从1月24号以来的第六次放量的下跌。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呢则是在当天分别跌了 1.71% 和 1.69%， 这是在周五。周线上呢道指呢累计跌了 2.51%， 也创下了从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跌幅的记录。今天呢又纳指又继续下跌了 1.21%。 所以呢基本上分析师呢就在看说近日啊美国股市上很多的这个股票领先的这个股票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这些领头羊的公司呢涨势呢开始处于疲软，还有呢就是财报优秀的公司基本上呢他们股价收盘的盘价都低于呢业绩公布之前的这种趋势的这个水平，那也都是显示了市场的情绪啊不振呢。还有呢在3月14号很有可能政府呢会被迫关门，因为在4月可能就要实施高额关税和美联储推迟降息，4月2号嘛哈，他们在进行调查，很有可能实行对等关税，这些呢都导致了目前的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观望的波动的这种心态。Blue Chip Daily Trend Report 呢他们的首席技术策略师就说呀，过去这一个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来说是相当的艰难，一个呢是 DeepSeek 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并且让市场对美国的科技企业的前景产生了疑问，所以呢本周三NVIDIA 的财报将会成为一个关键的时刻点。如果 NVIDIA 的在周三的财报表现出色的话，就很可能推动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呢去反弹。但是呢现在啊看到呢市场正在从人工智能还有科技股中撤离，包括在今天 NVIDIA 的股票呢大跌了 3.1%。但即使如此啦，大家分析师仍然是认为人工智能相关的增长还会成为今年标普500指数的主要的推动力。而接下来呢大家都在关注川普政府下一个巨额的美国科技投资计划。今天呢公布是苹果承诺要投资美国超过5000亿美元，和 SoftBank 甲骨文 OpenAI 牵头的 Stargate 呢这个投资额是保持一致。那这个呢可以说是川普政策的一个胜利，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哈，就是 一个大舞台，大家就在这上都在表演，还要看最后呢能不能落实哈，别把川普给忽悠了。所以呢，不管怎么着，川普苹果呢这一次承诺投资超过5000亿呢，这个的确是利好川普的一个消息。至于说能不能落地，咱们再继续观察。现在呢，从周五的抛售到今天的走跌，那么让美股呢进入了一个小回调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瑞银的美洲首席的投资官 Maisley 呢，他就在说呀，他说标普500指数即使抛售了，连着走了这么几天低位呢，它仍然接近历史的高点，市场的波动呢可能会持续，但是呢他们预计股市仍然有上涨的空间，也将呢股市的回调呢视为买入的机会。这个呢咱们也一直跟大家讲哈，股市今年会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尤其上半年川普的这个政策呀，各方的反应啊，波动会非常的厉害。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波动，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钱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从这个角度上呢，就低了钱就会进来，高了呢它就抛售啊，大家就走了，因为市场太高。美国国债呢今天价格基本上是持平，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现在降到了 4.39%。周五的时候呢大概是 4.419% 啊，十年国债收益率仍然是下行的。亚洲股市呢多数是下跌的，阿里巴巴在香港和美国市场都遭遇了抛售。此前呢他宣布了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投资计划，周五是大涨的。今天呢它跌了超过 10% 啊。比特币呢今天跌破了94000美元。相关的这些股票，什么 Coinbase 呀，还有Robinhood 呀，股价全部都是下跌。黄金呢是小幅上涨的，今天上涨了 0.4%， 每盎司达到了 2947.9， 正在逼近3000美元的大关，并且呢不断的刷新着记录。今天的耐克呢成为标普500指数当中领涨股，因为分析师上调了耐克的评级，说呢他首席执行官正将公司定位于增长的轨道上，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海外市场方面呢，德国股市上涨了 0.6%， 因为呢选举结果明朗，保守派的胜选者梅尔茨需组建一个可能充满挑战的执政联盟。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哈。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周一，今天发布了一个月度的美国经济活动的指数，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全国活动指数呢显示，从12月的 0.18 下降到1月份的 0.03， 包含了新的数据和修订的数据。指数呢低于0，那就表明经济增长呢低于长期的平均水平。现在这个数据呢就显示呢，你看它从12月份的 0.18 现在来到了 0.03， 那就说明呢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的经济活动减弱。那么这个减弱的原因呢，就是主要体现在生产、个人消费、住房啊，就是活动这些都下降了。但是呢与此相与就业相关的指标呢表现的都比较强劲哈，的就业市场呢仍然是比较稳健的。这个指数的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从12月的 0.13 上升0.13来到呢1月的 0.03 啊，等等呢，这些呢都是相对呢讲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处于放缓的这个趋势。今天呢还有呢就是1月份的房屋销售哈，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吧，就是下降了 4.9%。住房的市场仍然持续的低迷，也是为开年的这个开局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前呢已经是美国的连续两年房屋销售是极度的疲软，一月份呢现在呢销售继续下降。在去年大部分时间拖累房屋销售的这种房价呀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呀都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呢买家太高了大家不买，那么有一些首次购房者都根本就被挤出了市场，而许多呢房子 owner 也不卖，因为呢不想放弃低利率。所以在周五的时候呢，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ANAR 他们呢就推出了这个数据哈，就是一共呢年是卖408万栋房子，销售呢下降了 4.9%， 比12月份这个比经济学家预期的降低 2.6% 呢还是大幅度的下跌啊，就是房屋交易呢是明显的放缓。 2024年房屋销售是连续第二年跌到了1995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现在是二月，一般到三月、四月、五月呢，销售的活动会回升，也是呢一年当中销售最繁忙的时期。因为生活呀、工作呀等等的一些变化哈。这是市场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情况。现在呢也看到呢，就是 Redfin 的数据显示，买家现在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和更多的选择了。截止到2月16号的4周之内，典型的房屋成交价呢低于要价的2%，这是呢过去两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折扣了。所以像在亚特兰大呢，他们会有更多的库存啊，就是上市了。很多人也知道美国的这个房子呢，他认为也来到了一个高点了哈。那所以一旦呢一旦这个利息要下走的话，他们也都想赶快哈出手买房子。所以呢这个利率这个将对房地产市场呢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有几个专栏文章哈都在讲到美国的股票面临一个巨大而且昂贵的问题。这是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题的报道。我看他今天中英文呢都在讲这个，我就给大家呢去说一下。因为呢美国的股市是全球股市的大佬，现在呢美国的股市的规模已经膨胀到全球市场价值的2/3。文章说呢，这个堪比啊大红狗克里夫啊 Clifford 的这种比例了，这个远远超过美国占全球经济1/4和世界人口4%的这种比重哈，就股市呢是占到了2/3。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大红狗的这个尾巴呢稍稍动一动都会影响全球的这只大狗。但是呢最近美国的股市呢和这个全球之间呢似乎出现了一个断裂。那这个文章呢说可能预示着投资领域即将发生巨变，并且未来几年美国大型股票的回报可能会非常的糟糕。 DataTrack 的 research 的分析师说呢，美国主要基准指数标普500和 MSCI EAFE，这叫做非美国已开发市场的股票指数哈，他们之间呢有个历史相关性，通常是在 0.83 左右，但过去的100天这个相关性呢降到了 0.54。 如果低于 0.59 的这种相关性呢发生的概率呢应该低于 0.3%， 所以呢现在已经来到了 0.54 呢是数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也就是说美国和整个全球和非美国的这种开发性的市场比呢相关性越来越低了。主要呢他的分析呢就是说，川普的当选这刚开始令美国股市大涨，但是呢他也要施加关税哈，支撑了美元政策呢现在呢这种波动不定呢等等呢，让过去几天贸易伙伴的就是让美国的贸易伙伴的股票和货币，特别是与国防相关的领域呢做了一个提振。而美国呢 这些主导的部分的涨幅的美国的股票，像什么 NVIDIA 等驱动等七巨头等这些成长股们呢显得就不那么辉煌啊。他就是说川普的这个政策呢提振了他的盟友，但是呢却没有让美国的股票呢再去加强。外国股票的价值呢现在呢都进入了华尔街的视线哈，进入讨论的范围。所以呢他们就认为美国的大型成长股在未来的10年似乎面临艰难的时期，而非美国的价值股呢在相同指标上可能会超过美国的这些股票。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那会不会说从美国股票从第一到最差哈这样的一种分析等等等等的。然后呢这文章说，如果你认为美国科技巨头改写的金融法则甚至是引力法则，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回报预测呢也做出了部分的妥协。然后美国大型成长股未来十年预计年回报率是 1.8%， 扣除通胀呢将为负值，在追踪的是40多个资产类别当中会最差。非美国已开发市场价值股预计年回报率是 10%， 甚至超过这一数字的呢是新兴市场价值股，预计回报率是 10.5%。 相对于历史看便宜的非美国市场，包括巴西、香港、土耳其分别呢排第9、第7和第22位。欧洲呢尽管几乎被投资者抛弃，但仍处于76%，但是呢 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已不在身处堪萨斯州，对美国人来讲，没有哪个地方比家乡更需要避开。这是今天呢一个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的文章，然后呢中国方面也都大肆的在转发。高盛呢在今天呢也报道哈，他说他们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月21号的两周之内，避险基金以6个月以来最快的速度撤出了美国的科技和媒体股，而此时呢正值 NVIDIA 准备公布最新财报的时候。NVIDIA 呢周三啊它是要公布它的财报，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市值公司。NVIDIA 呢占标普500指数 6.3% 的比重，在过去两年之内呢 NVIDIA 的股价飙升超过了 550%， 两年呢是 5.5 倍哈，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高盛呢给客户的报告呢是说，投资者在积极的抛售与 AI 相关的设备、媒体和通信设备公司的多头和空头的部位，空头部位呢预期资产价格会下跌，而多头看涨部位呢则预期资产价格会上升。高盛呢是说，避险基金通常混合使用多头和空头呢来进行交易啊，这种策略呢上周这些资金在空头部位上亏损，但是在多头部分呢获利。虽然呢选股型避险基金在本周表现的是比较平平，但是系统交易员在2月14号到20号之间的回报率是 0.36%。 美国股市上周五因为不利的经济报告而大幅的下跌，所以呢又加剧了在2.7兆美元的选择权到期，这个时候呢加剧了市场的这种波动和压力。高盛说，避险基金在过去5个月内以最快的速度买入了已开发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亚洲股票，目前亚洲是全球唯一一个对避险交易倾向多头的地区。报告说，中国、台湾和香港是我们的 Prime 账户当中净买入最多的市场，大约 8% 的避险基金组合持有亚洲已开发市场的股票，而对于亚洲新兴市场的净配置是 13.3%， 是过去一年以来最高的水准之一。哎，商业内部呢也有一个商业内部的一个报道呢说，华尔街现在呢也有少数的看跌的股市人之一，这个人叫班尼斯特哈，他呢预测标普500指数在2025年年底可能落在5500点左右。他说美国的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进入轻度的停滞性通胀。尽管多数的投资人普遍预期呢2025年将再次出现强劲成长，而且呢通胀将继续降温，但是呢初步迹象显示呢这种停滞性通胀趋势正在形成。近几个月美国通胀继续升温，一月份消费者物价年增了 3%， 高于预期，也高于12月份的 2.9 的通胀率。尽管相较于2022年的中期，现在的价格上涨的速度明显放缓，但近几个月来投资人仍然对投资现状、通胀现状感到担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吧，我就把这些消息呢跟大家去讲一下哈。那他们说最惨呢可能标普可能到年底跌到5500，对市场上永远会有两极的看法，但是呢我个人哈，我觉得今天他们这些有点过于悲观了。还是那句话，短期的波动可能钱会动来动去的，它也只占它整投资组合的10%左右嘛。美国的经济仍然是全世界的龙头哈，就一枝独秀，没有可代替的，所以这些事情是胡说八道。要我说这些文章就是危言耸听。相反，如果这种波动出现的话，你应该 double 压住美国股市才对。因为还是那句话，你看你去看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缩小政府，去除监管，让钱回流到美国，你怎么可能出现经济不好呢？那这种波动之间，政策不明确之间，和大家互相较力的时候，肯定会波动非常的明显。但是呢中长期看，美国应该是 double down 啊，应该去 double down， 而不是像这个文章所说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只能把文章跟大家讲咯，那观点呢大家自己去判断。以上呢只是高杰给大家带来的讯息和我自己的观点哈，不构成诸位的投资指南。好了，那这是呢咱们第一段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关于市场变动的一些消息和相关的一些分析。咱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去给大家讲一下巴菲特啊这个周末包括呢他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他呢人家老人家的一个报告啊，直接导致呢日本的几大商社股票暴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这个周末呢，巴菲特是公布了他的报告哈，给股东的这封信，然后周也公布了他的财报，其中呢就是有很多的看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预告了。那今天呢，他的股票啊 ，Berkshire 已经是持续的飙升，超过 4% 哈。今天呢，2月24号股市刚开盘，它的股价就是马上就飙升，而之后呢是持续的走高。这也是市场呢对周六他们所发布的财报和股东信一种非常积极的反应。今年已经是巴菲特接管 Berkshire 60周年了，在今年的股东的信当中呢，透出了几大讯息：一，他们的业绩呢仍然是超出预期的，去年盈利了474亿美元，比前一年呢多高了27%，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保险业务的高利润。去年第四季度呢，盈利了145亿美元，比第三季度高了71%。第二呢，公司60年市值增长了5.5万倍，我的天，60年5.5万倍，现金头寸啊，在上周我给大家讲了，创下了新高。但是巴菲特呢强调，绝大多数资金仍将投资于股票，这种偏好不会变。那么这个现金到底要干啥？那今天呢就有分析了，认为呢巴菲特在等待着美股的巨跌啊，就各种分析都已经开始出来了。巴菲特为什么在等待着股市剧烈下行呢？这也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些分析哈。那他们就认为呢，他正在等待着股市大跌的这个时刻来部署呢他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这种现金的储备。其实呢，巴菲特在信当中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指引，但是呢确实呢他认为在买入机会方面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所以呢他继续增加他的现金，但是呢他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股票价值的剧烈的波动。你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是什么呢？巴菲特没有兴趣买入，除非我们看到股市剧烈的震荡下跌。那这个呢叫斯米德，他关注巴菲特和 Berkshire 呢已经有40年了。但他所说的这种剧烈的波动呢，可不是指一般性的回调。他说巴菲特正在为一场大熊市做准备，其猛烈程度将堪比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当时呢，标普500指数从峰值到谷底累计下跌了 49.1%。或者呢，和2007年、2008年的熊市，以及呢60年代和70年代的熊市相并论。巴菲特在信中说，评论人士对 Berkshire 不断增长的现金等规模呢议论纷纷。截止到啊2024年末，他们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规模已经来到了3000亿美元以上。然后呢，巴菲特坚称他们始终倾向于拥有企业，要么完全控制，或者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企业，要么购买优秀公司的股票，而不是一味的持有现金。他说，尽管一些评论人士认为我们的 Berkshire 的现金头寸异常的庞大，但来自你们投资者的大部分资金仍投资于股票，这种偏好不会变。好，这然后呢，他在2024年他净卖出了1340亿美元的股票。他呢曾经感叹说，很难找到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所以呢，这个观察者呢就在说，投资者应该为诺亚方舟股市做好准备。换句话说，一场漫长而猛烈的暴风雨即将到来。投资者呢应该建立一个涵盖普通股的投资组合。长达数年的熊市导致那些表现优异的成长股和被动型的标普500指数所有者纷纷抛售时，这样的组合呢才能够安然度过。他认为呢，在最大的威胁是通货膨胀哈，那这是川普啊等等他这些政策，虽然呢让大家欢欣鼓舞，推动股市再创新高，但是呢要记住，在历史上，里根在1980年赢得了大选，以及随后开始的长达数年的牛市。在里根获胜后不久，失控的通胀很快就被遏制住。但是现在的情景是，通胀的压力似乎正在急剧啊。那通胀会不会回落呢？你问问码头工人或者波音的机械师吧。一份每年加薪 8.5% 的长期工会合同会意味着什么呢？ 然后巴菲特呢，在他的信中警告啊，不要犯愚蠢的财政失误，这会令纸币贬值。在一些国家，这种鲁莽的做法已经成为习惯，而在我们国家的短暂的历史上，美国也曾经接近过这个边缘。固定利率债券无法抵御货币贬值的失控。那么斯米德呢，认为这是巴菲特对通胀的明确的警告。巴菲特呢所说的点滴切中要害的话呢，都非常的微妙，你必须是这方面的专家才能够发现。那他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照我做的那样去做，不要照我说的那样去做，积累现金，不要急于买入啊。这是就是今天我刚才讲到了他这个几大看点哈，一共是现金头寸创新高。那么认为观察巴菲特40年的分析师认为呢，跟着他学哈，跟着他学，不要光听他说，跟着他学，存着现金，等着美股迎来一个波动。Berkshire 呢，去年出售了苹果公司股票呢，盈利是非常丰厚的，缴纳的税金就高达了268亿美元，占全美公司缴税总额的5%。Berkshire 呢，去年只回购了29亿美元公司的股票，是2018年以来的回购规模最低的一年。巴菲特呢也说，未来主要投资美股，但会增加对日本的投资，增加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就这一句话哈，今天直接让日本的五大商社是暴涨啊。今天呢，他们的股东大会会改在5月3号举行，同时他确认了阿贝尔很快会接替他成为公司的执行长哈，这是今天的几大看点。Berkshire 呢，在日本的投资啊，已经达到了235亿美元。在5家大型日本贸易公司都持有重要的股份。然后呢，他说未来呢，这种持股还会有所增加。他呢 ，Berkshire 的首选的利润指标啊，运营的利润不包括部分投资收益呢，增长达到了474亿美元，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几个大家所关注的看点吧，大概有8-9个这样的一个看点。今天 Berkshire 呢，它的 B 股哈升了4.1%，498.42块，那它的 A 股呢也升了4%，74万7485.49块，一只股票74万，啊，这是它的两个 A 股和 B 股。所以呢，在日本这边现在已经开市了嘛，它在周二也结束了周末的这个小长假哈，它出现了跳空低开，但是呢，今天掀起了一股极为鲜明的巴菲特浪潮。随着呢，这位奥马哈的先知在他的这种加持，这几家日本公司股价开盘以后迅速的冲高，三菱商事的股价呢日内涨幅已经超过了8%，丸红、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和住友他们的涨幅都在5%到7%。然后呢，日经25呢，它是低空低开了1%，跌了1% 左右哈，因为周一它是天皇诞辰公共假期，日本市场休市的。咱们现在呢也已经是那边的周二了，他们刚开市就暴涨啊，这几个五家商事。日本的贸易公司在当地呢被称作为综合商社，它从事各种原材料、产品、食品贸易，往往充当中介，并且提供物流支持。他们也会经常涉足于大宗的商品航运和钢铁等领域的实体的经济。所以呢，这就是川普啊，巴菲特呢，在周末的年度股东信当中对他们的这种赞美之词的加持，就直接带来如此大的反应。Berkshire 呢，他投日本商社呢，是从2019年，我记得我那时候都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过啊。然后呢，他最初同意呢，将他们在Berkshire 在这些公司的持股比例呢，保持在10%以下。但是呢，在周六的时候，他的股东信当中说，这些贸易公司已经同意呢，适度的放宽上限啊，超过10%了都可以。然后呢，他就称赞这些日本商社会在适当的时候增加股息，在合理的时候呢，进行股票的回购，并且呢，在高管的薪酬方面也不像美国同行那么激进。巴菲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Berkshire 对这五家的持股可能会有所增加。我们对这五家的持股是长期的，我们致力于支持他们的董事会。 到去年年底呢 Berkshire 对日本五大商社的总投资成本是138亿美元。现在呢市场的市值呢已经达到了235亿美元。它进去的那个时间点正是日本的日元最低，然后股市还在往起起的那个时候。而且人家是发行日元债来购买日股，所以它又不受汇率的影响啊。这个巴菲特的操作真的是太迷人了，真的是太迷人了。然后呢，今天领账的三菱商事呢，在周日的就在说，他们还在和 Berkshire 呢讨论在个别项目的合作，通过联合投资的这种方式。好吧，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巴菲特的加持吧，或者是巴菲特的这种投资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学习哈。有机会的话我真的会给大家去讲一讲巴菲特的投资原则。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听众说高姐啊，他说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投资原则。这些原则呢对我们在股票市场当中呢会有一个巨大的帮助哈。高杰听到您说的了，就是我的时间的关系呢还没有来得及去整理哈。有机会呢我会把巴菲特的这些等等啊各种大咖们他们的投资原则对大家的帮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分享。这也是在这个周末和今天啊他自己的股票所带来的一个反应吧。那现金还是储备更高，短期的波动啊仍然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好了，那这是我们的第二段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巴菲特的一个消息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去说一下川普的一系列的政策和美国方面的一些动作，这些东西都会给股市呢，包括美国的未来的经济呢，带来相当多的影响。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把呢美国呢最近呢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跟大家的去说一下。一个呢，今天我们看到是2月20号到21号，哈佛和哈里斯他们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刚刚公布出来。那现在呢显示川普呢他目前的政策呢已经是得到了美国人民的认可，赞成度呢达到了52%啊。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哈佛和哈里斯啊，在大选前的他民调呢是哈里斯赢川普2个点，所以呢我们要首先知道哈，他们的这个民调呢绝对不是右派的民调，相反呢是左派的一个民调。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大选结果呢是大赢的，川普是红潮翻这个回来了哈，那他呢居然是说哈里斯赢了2个点，那你就知道他的这个民调都显示呢52%的美国人呢是赞成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的支持，43%呢是不赞成的。+9%呢是净支持率呢达到了9%，这个记录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民主党人的支持率呢创下了美国历史的新低，仅为32%。还有呢47%的中间选民啊，47%的中间选民呢认为自己投对了。我们知道哈，美国的中间选民决定着美国大选的结果，然后呢只有9%的人后悔了，所以你就在中间选民当中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还有58%的人认为川普比拜登做得好，各项指标呢可以说是全面的碾压。另外呢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呢也支持设立一个专门的类似于 DOGE 这种负责根除浪费和欺诈行为的政府机构，民意支持度居然达到了72%。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哈，这是叫民意授权啊，这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偏左的这样的一个民调机构都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的话，你就知道了这已经是压着了，或者是真实情况比这个还可能还要再高哈。那这个呢是对川普上任一个月以来的一个相当好的反应。而另外呢 MSNBC 这是美国最左的电台或者是媒体之一了，他的黑人主持人呢就是那个女的叫做乔伊里德哈，他呢过去就是以攻击川普为他的职业生涯，他现在的收视率是暴跌。然后呢这个 MSNBC 呢就在昨天就解雇了，把他给解雇了，然后他今天做了个视频，在那个视频上哭啊，一边哭一边抹泪，说啊，我的节目是 valuable 啊，是非常有价值的，挺有意思的。这个啊，包括这个 ABC 啊等等啊，都开始转向了，那不行了，支持不住了，大家越来越知道真相是什么了。我想这也是过去很多人呢在价值观上发表了巨大的价值观上有那么大的分歧，就是他们就看那些媒体，他不去看另外一方面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要学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教训，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法官的话，一定是被告原告都要听，这样的话你才能明确的或者是真正的断案，才能当一个清明的法官。而我们对一件事情下结论的时候，你一定要听到被告的声音，而不能只听到原告的声音，你要允许别人辩护。特别是当舆论一面倒的时候，在我们所知道的美国言论自由的这个国家，居然出现了舆论造王的这样一个情况，舆论呢带有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个X 平台包括呢更多的自媒体的出现，恰恰呢是在狠狠地打了这种传统媒体的一个耳光，所谓的这种主流呢现在呢真的是不行了哈。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朱莉安妮那位老的纽约市长哈，他呢曾经被拜登的司法部呢因为他呢坚持认为2020年被倒选了嘛，大选被作弊了，那么他呢被起诉，现在呢他也取得了一场胜利，基本上他已经是上诉呢已经是成功的打回了下级法院哈，向他判决他什么$1.5亿的罚款，把他的房子什么的全部都给收缴的等等哈。那这个呢他也能留下他在曼哈顿的公寓、棕榈滩的公寓和他个人的物品，并且呢他现在呢已经全部都收回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大家所关注的。在2020年到2024年，整个的拜登政府操纵的这种行政机关对川普、对 MAGA、对所有的这些追查呀，真的是令人发指。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发指。我们回头再看，因为呢，今天还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呢都会曝光出来，因为川普的行政内阁五虎将啊已经全部到位了 ，FBI 呀、司法部长啊等等，他的情报总监全部都到位了。他们一定会追究的，他们会把这个事实后面的真相给追究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大戏上演，真相会一个一个的被撕开啊，一个一个的被撕开。你比如像 FBI 呢，现在就已经在说了，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有人正在删除大量的证据，因为呢这个Cash Patel 等等呢让他们没有办法查到更多的讯息，现在呢在内部都已经是传开了。FBI 内部的人在日夜工作，销毁这些服务器上的文件哈，因为 FBI 的服务器是独立的，然后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设置的话呢，连伊隆马斯克都没有办法恢复，那这些都在发生哈，这些爆料的人是呢不断的再去给爆料，这些呢都会我们再去看哈，到底会怎么样。另外呢，关于媒体呢，美联社状告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幕僚长等三个人呢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自由的条款，结果呢今天联邦法官裁决驳回了美联社，因为呢川普下令把靠近美墨的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但是 AP 啊美联社呢拒绝用这个新的名字，仍然在全球的通稿当中呢继续使用墨西哥湾，而其他的大报包括 Google 都已经改用了美国湾。所以呢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总统的专机等等哈，这样的场合都不再继续邀请美联社了，他们就告了。白宫的律师呢说，美联社要怎么报道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没有任何禁止，但是呢白宫新闻发布会、总统的专机要邀请谁参加不邀请谁那是我们的事儿啊，就是像我们家开一个 party 举行一个活动，请谁不请谁当然是我的权利哈，这是非常的冲的。而美国的其他的主要媒体呢基本上对这事儿也没怎么吱声哈，只有呢英国的路透社出面呢来对 AP 呢表达了一个支持，但是呢这两个都是挺左的，我们知道从 USA 的里面他们都拿到了大量的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元， 从政府拿钱，那他就为政府发声，他也没有什么经济的独立，也没有什么独立的新闻。所以呢，今天的这件事情呢，也给大家一个交代哈。那我们看到呢，要注意哈，拿了钱了就有庇护，就有立场了。所以呢，怎么样去真正的在这个乱世当中得到真相，就是要记着反面的声音啊，被动的声音，呐喊的声音一定要去听，不要去听那个一言堂。有在中国咱们都懂得，可能很多华人没有想到，在美国是非常可怕的，恐怕是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是在2000年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美国你是你只能自己办媒体，否则的话媒体是有庇护有立场的，在某种压力情况之下他就不敢给你报道真相，所以我们才创建了希望之声。很高兴呢，过去20多年能够陪伴大家哈，那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把各方面的消息向大家呢去传播。好了，那我们休息之后呢，我们就去说一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哎，高姐你好。
嗯，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 Bookshare， 今天呢它的股票呢 A 股 B 股全部都是大涨的，也到呢今天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哈。那它呢在保险业务的改善推动之下，公布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季度盈利利润。我们来看一下 Bookshare B，
498.42块，等一下，哎，它走掉了，等一下。我看它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短中长期是看涨了。
OK， 这是 Bookshare 哈，然后呢，今天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今天跌了2.15%哈，也是跌的幅度也是蛮大的，特斯拉呢他们。现在在欧洲的销售呢是比较下降的，然后呢还有人呢因为马斯克在做 Doge 的这种动作，有很多人要 short 他哈等等，那么到底呢特斯拉又会怎么样呢？他今天计划呢在中国推出这个软体的公司，就是全自动的这个辅助驾驶 FSD 啊，然后呢也许在未来几天就会推出了，那让呢中国的特斯拉车主能够在市场城市街道上呢就使用这个FSD 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特斯拉的股市未来走势到底如何呢？
330.53块哦，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半年以上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OK， 这是特斯拉啊。再有一个呢是苹果，苹果呢宣布未来4年将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创造20000个工作机会，包括在德州设立 AI 伺服器工厂。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短期内是看涨的、
嗯，
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也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在260左右。
260哈，这是苹果。TD Cowen， 发布了一个报告，微软呢取消了在美国租赁大规模资料中心的计划。这个呢就被解读啊，这可能暗示 AI 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出现供应过剩的风险，但呢微软也会投资超过800亿美元用于 AI 和云端基础建设。那这个呢微软今天这个消息呢，其实对市场大家也是蛮关注的，这个消息我们看一下微软的走势。
404块啊，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一年也是，其实让我看了404块，半年内整体来说也还是看跌的，一年内它也走势也不是很明朗，但是整体来说一年以上5年内还是看涨了，所以长期是看涨的，短期看跌。
嗯，好，这是微软哈。再看一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今天暴跌了10%，因为呢川普他宣布的新的行政命令哈，就是21号他有个就是优先投资美国的，这个全部断开了各个领域当中啊，禁止中国在美国的各个领域当中的投资啊，各个领域当中投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有人比喻这是真正的科技断钩，不让你投资进来了，不让了，而且他还要清查啊，包括我今天所提到的呢，他对这个贸易这个货船呢都要增加这个靠岸的这种费用，就是对等的，对等啊，这基本上这个政策就是对等。那我们来看一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129.04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五年内它是看跌的，所以五年以上也是看跌的，所以长期是看跌的，短期看涨，长期看跌。
嗯，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还有文章说有什么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就我觉得，所以哎呀，就。所以我也问一下这个 Max， 你会现在这个你作为一个一线投资者或者是金融的专业人士，你们会在这个时候看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吗？你看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和美国的股票市场，你们侧重于哪一边？
啊，如果你讲股票市场的话，美国还是最大的。
嗯，
其实这个也当然我觉得我是看美国的标准普尔，但是我主要是看指数啊，标准普尔500指数。
嗯，答案已经给大家了哈。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同样时间咱们再见吧。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